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能够再次到主的面前，感谢主给我们的诗歌能够提醒我们，我们要兴起发光。主啊，因为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是属你的儿女。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所承受的救恩，我们现在有的身份是何等不一样。亲爱主，我们感谢主，你今天因为耶稣的复活，你呼召凡属你的人能够到主的跟前。我们现在祷告，不但我们凡属你的人都到你跟前，我们敬拜，我们宣讲你的话，我们聆听你的话，我们愿意每一个人凡有气息的人都来能够亲近你，都能够明白你的真道。我们再次感谢主，所以我们仰望主，你祝福以下的时间，因为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主。主啊，让我们明白你是我们的恩主，我们就紧紧的仰望你，跟随你。谢谢主，愿你自己大能掌管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每个人降服在你的跟前，让我们懂得我们谦卑，我们向你认罪，我们向你悔改。主啊，你光照我们的心，让我们不活在黑暗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在耶稣的光中，因为你就是世界的光。你来到这个世界，你要人能够从黑暗能够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能够归向神。所以我们仰望主，谢谢主耶稣，让我们每个属你的人，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把握这个机会，我们能够聆听你的道，我们能够学习你的话，也祈求主啊，你的爱充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生命里面有你自己，让我们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生命里面有神自己的大爱。感谢赞美主，你就祝福你的教会，也祝福普天下的教会。我们感谢赞美主，垂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一起来思想神迹的话语。我刚刚回来，应该是礼拜三回来，当第二天早上看见静茹姐妹给我提醒这个礼拜讲到要把讲到的纪念能够放出来那时候我还躺在床上在一分钟之内我就决定我要讲以弗所书，不是因为一分钟的缘故，就是最近你大家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我是讲这个主导文只讲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开始思想讲完主导文之后讲什么那么我已经开始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书卷就是跟弟兄姐妹讲这个以弗所书所以在经过的之前的思想就决定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这个以弗所书，在新约圣经里面的一卷非常重要的书我们今天是开始讲第一次我们只是读今天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主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什么？使徒与圣徒，这是我给正如姐妹的一个题目但是当我真的去准备的时候，我知道这个题目今天还不能碰到，因为我们讲这个以弗所书，我先要跟弟兄姐妹细想一些的背景的问题，也是最基本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虽然读这个经文，我们今天主要不是在这里我准备讲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我就使到我想到这个过去整个的传道人生里面所面对一个很基本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讲道的人，我们是传道人呢，我们面对是什么呢？我也常常也听到，或者有些弟兄姐妹讲，不是只是这里，从前也有 是什么呢？我们讲到我们要针对会众的需要。曾经有些人对我说，牧师你所讲的不是我们的需要。曾经有些人跟我说，牧师你所讲的你给我们的应用太小了。这个使到我们做传道的人要深深的思考一件事情。这里有两个图画是两本书，也是我准备这个讲道去买的。一本是这个 John Stock， John Stock 这个 The Message of Ephesians， 以弗所书的信息。那么你看这个书的题目在提醒我们，这个我们传道的人，我们讲道呢，所要讲的是什么，是要把一个信息带给弟兄姐妹。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作为会众的，我们想到我们需要的时候了，不一定跟这个圣经所带出来的这个需要能够符合的。你可以想象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他在跟妈妈去讲我要吃糖果，胎记在汉教的时候，但妈妈没有给他糖果，他需要的是糖果，但是妈妈没有给他糖果，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糖果对他的牙齿不好，对他的身体不好。我们就看见了，作为传道人，我发现一个常常面对的事情，就是我们所传的信息，有些时候不是会众的需要，因为会众的需要不是他的期望不一样，应用也同样的是一个这样的事情。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讲以弗所书下去以后，很可能有些人觉得这不是我的需要，这不是我的应用，你在我们传道人生里面，有些时候我们要辅导一些弟兄姐妹。举例子，有些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有问题，丈夫跟妻子之间有矛盾，但是我们一脚就看见这个事情，这个矛盾不会解决的。如果这个家庭希望牧师来解决他这个矛盾，他再讲十次也不会解决的。为什么？因为你不能直接解决他这个矛盾，因为这个人的矛盾的困难是在什么？不是只是一个问题那么简单。举例子，一个丈夫打太太，有没有这样的事？我看到这样的事情，打太太，一个丈夫打太太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不是一次两次，这十次也不能解决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丈夫的生命的问题是更严重的问题，就这个丈夫的生命的问题没有解决，打太太这些事情不能解决的，看到吗？所以这个人呢，你要给他圣经的应用，或者你跟他讲了需要，你不能解决他的，就是你讲十遍也解决不了。那么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的是什么呢？这个人呢，每一个人应该吧，或者说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的生命必须要被建立起来，然后他具体的问题才能解决。有人失去工作了，失去工作，那可能他问牧师神什么时候给我一个工作？这个问题不是马上可以解决的，这是我们祷告，这是进行祷告也不能解决的。虽然我遇到个人，我认识他之后，他找到三个工作，但是他找到三个工作之后，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什么？因为他真的需要，不是这个工作的问题，我曾经在中国大陆看到一个人非常成功，作为一个银行的一个总经理，他有很好的工作，他不是丢了工作，反过来什么呢？当他认识耶稣以后。他在明白救恩以后，他把这个工作放弃了，工作放弃了。他的工作一年有十几万、二十几万，但他放弃以后，他到教会里面侍奉，一个月教会给他800块。你看到每个人需要不一样，他真实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也开心，我要讲这个道的时候，我就思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什么？我在这里讲，我今天我需要的是什么？作为一个讲员，或者我们会众需要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神全备的那个旨意。我这个语言是跟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用的语言啊，《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 啊，有些时候我们今天人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是需要一些心灵的鸡汤，心灵鸡汤什么？好喝，好舒服，吃了就好了。啊，但是不是真的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真的能够建立我们生命的是我们明白神多方面的这个旨意。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这个经文好吗？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全给你们的。啊，这是使徒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他进过以弗所，他没有进去。这个以弗所是曾经他在那里传道的，啊，建立教会的。啊，但是保罗因为他的行程，他不能进去，他请到教会的长老来。啊，请到教会的长老来，这以弗所教会长老来，他跟他们分享。啊，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非常宝贵。啊，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明白使徒保罗心情呢，他的内心呢，你看这本，你看这章圣经。那么在这个保罗跟以弗所长老在分享的过程里面，也这句话非常重要。这句话叫他，因为神全备的旨意。有两个不同的翻译 ，NIV 是 The Whole Will of God， 或 NAS， the New American Standard， 但另外翻译 The Whole Purpose of God。啊，使徒保罗他明白一件事情，作为一个传道的人，他所有需要传讲的是神全备的旨意。当我们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是说，包括我们全的人自己，当我们明白上帝全备的旨意的时候，对神的整个的真理有把握的时候，然后放在内心里面的时候，你实践出来的时候，我们人的问题才越解决的，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能够满足我们的。我曾经听过一些讲道，这个讲道里面完全没有应用的，没有，但是这个真理就把我说服过来。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有这个体会，或者好多弟兄姐妹有这个体会，你明白吗？啊，真理本身好像耶稣所说的，真理让你得以自由，这真理本身啊，当一个人明白把握的时候，他内心突然间好像开了，他里面的心好像黑暗了，现在光明了，光是这个真理就打开他的心了。啊，我们全讲以弗所书也希望盼望是这样，当我们讲到以弗所书里面的真理的时候，真理就好像光一样进到我们心里面，我们就不一样了。啊，你看以哥罗西书保罗怎么讲，他说我叫神为里面所弃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执事不是我们今天的执事啊，这个执事是 servant， 因为他是作为仆人全讲神的话，这个执事。那么他讲什么？要把神的道理全备啊，把神的道理啊， The word of God in his fullness， 啊，这个是我们全道人挑战，这是我们的需要。啊，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事情，真的，教会是借着神的道被建立起来了。我给大家看了个图画，这个是一个很非常喜欢的图画，是什么？是这16世纪宗教改革的时候之后所画的一个图画。在这个宗教改革以前，在天主教的这个或罗马教会，什么叫罗马教会？因为从前的教会，我叫旧的教会 ，the old church， 旧的教会，整个教会怎样运作呢？怎么样带领信徒呢？他们用七个圣礼，七个圣礼，一个人一个信耶稣的人，从前在16世纪以前，包括有些教会在今天。他出生以后就受洗礼，洗礼长大以后就受这个 confirmation 见证的礼，啊，如果他结婚了就接受这个婚礼，这个另外圣礼，第三个，看见吗？如果他奉献了做传道人了，做牧师的神父了，他就有奉献的礼。那他整个人生里面都有什么？他就参加教会，都有什么？都有一个弥撒的礼，叫圣餐的礼，啊，好多的礼仪。那他准备死之前呢，快抓一个神父来，给他告解，那个承认他的罪，然后给他莫摇的礼， 那才他才离开这个世界啊。那么不是那么简单，在天主教神学里面，你死了不是马上到天堂去了，你死了你还要去炼狱 purgatory， 可能要炼一千几百年被火烧，这是天主教的神学，不是圣经的啊。那么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是怎样？这个信仰里面不需要讲神的话的。主教改革家甚至嘲笑那些主教、那些神父，他们不懂神的话语啊。但宗教改革带来什么？宗教改革带来的是以神的话为中心，全讲神的道。你听到我们今天有些教会叫 Bible Church 吗？啊，圣经教会。我们两个教会合并之前，其中一个是什么？主恩华人圣经教会。啊，有一些的 Bible Church 是什么呢？有的圣经教会是，他就是讲圣经，一卷一卷书讲。我曾经参加在 Warner Creek 的一个教会，大概两千人的。啊，那几个牧师我听过，没有几个牧师讲什么应用的问题，他就只是讲圣经，有些时候真的很沉闷的，但他就讲真理。那这个 Bible 确实这个其中的特点，但是我们当然不是说为自己去 justify 啊，你就不用讲应用了，你不要想讲人的需要，不是，我们还是要讲啊，我们还要尽力去讲啊。但是还有主要是那个真理。你看到这个图画是怎样的吗？这个呢，这是一个讲台啊。如果那个光那个黑一点，你就看到了。Somebody can switch off the light 啊。那这个讲台，以前呢，以前的教会崇拜那个讲道的中心点，不是这个讲道的讲台，是什么？那个圣餐的桌子啊，讲台差不多看不到的。然后呢，现在是怎样？你看到就围绕人家坐了，就围绕这个听到，要小孩子，有女人，这里还有很特别的，是什么？这是一条狗啊，连狗也听到，这个就是这个图画的特点。这个狗啊，这个狗也站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坐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听这个牧师讲道。宗教改革带来的，这是一个很非常有名的油画。宗教改革之后，以神的道为中心。好了，谢谢，我们可以开这个灯，这个还是我的 introduction， 我不是马上进到讲这个道，所以我说有些时候我们想到应用，我们讲到我们需要，我们真的好好想。其实如果你的心里面你越追求，你越能够发现上帝讲话的时候给你的信息，你越追求你就越发现什么，你发现神的话怎样应用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这是我们需要的。如果在这个前提底下，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一个心里面的调整啊，是什么呢？我说第一个调整是什么？第二条件是从没有期望到大致期望。是什么叫没有期望？今天是好普遍的情况。宗教改革400年了，400年前改革家把神的道再放到圣经的里面，再放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教会以圣经全讲神的话为中心。那时候好多人去听到，我们今天做传道呢，非常什么？有些人说，牧师你非常繁忙啊。我说不是，我绝对没有忙。为什么？我跟改革家比较没法比啊。改革宗教改革的时候，那些加尔文的路德差不多天天都在讲道啊，天天的讲道啊。那些弟兄姐妹晚上他下班以后就去听到了，我们心听的是非常悠闲，我们可以非常空闲啊。那么经过400年以后变成什么呢？我们没有什么期望啊。你看看我们今天好多教会是，我们去礼拜堂，我们没有期望今天我要听什么道，没有。曾经有一个长老跟我讲，牧师啊，你讲到多一点例子就好了啊。我心里不同意他啊。为什么？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多听一个例子啊，他只是喜欢听多听一个故事，但听完以后他没有期望，这个变成 entertainment。 那么如果你我们能够来崇拜，我们带着期望，哎，今天我要听到什么信息，你能放在我心啊，这个不一样。我希望我们那期一起来学习什么。好，还有另外是我们要学习要仔细顾我们的期望啊，我心里面有个什么问题，我希望能够解决。但是好多时候这个就充满我们的心，使得我们没有想到到底神要你解决什么问题啊，神的话语里面对你有什么期望啊，这是我们很需要这个需要啊。我希望你听我这样讲的时候不要觉得我这样好消极，我希望是正面的，我希望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反过来很需要这个事情是什么，我希望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为讲员来祷告啊。如果你希望能够讲员能够传这个信息是适合你的啊，或者不是适合你的，是上帝适合你的，上帝认为你需要的，你需要什么，我们今天要需要为讲员祷告。在圣经里面也有个非常重要的要传道人，就是使徒保罗，我们都知道。这句话可能好多人没有注意它的重要性。使徒保罗也就是在以弗所书讲到最后的时候，最后几节他讲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八到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哈。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保罗体会一件事情，作为一个传道人，特别是使徒，他有什么，他有个本分，他有责任去把神的道传出来。但是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当然好像在加拉太书里面他所讲的是神把他的话启示在他心里面，但在这里保罗跟他的会众，这以弗所的教会建立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什么关系？他希望他们做什么？他希望他们为他祷告啊。他说为众圣徒祈求，这个在讲完这个属灵征战以后再讲，为众圣徒祈求，就为弟兄姐妹祈求，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代求，还有那个呢也为我祈求。保罗是那个那么伟大的使徒啊，他还有人需要为他祷告。祷告什么啊？我们中文的和本翻译是经过一百年了，已经让我们不明白这个意思。使我得着口才，我们看着口才，可这懂得怎么讲话，不是。口才是什么？我们以为是这怎么讲话的那个技巧，讲话那个能力，不是。那你看原文是什么？That I may receive utterance， 但让我能够领受话语，就话语的口才，就上帝给他的话语，这个才是口才的意思，不是今天的技巧跟人的关系，懂得开玩笑，懂得讲很感人的见证，不是。因为全道人最需要的是领受神的话语。我以前在香港一个长老很重要的一句话，有些时候有一次我探访他，通常我们探访他了，我们都不讲话的，都是他就讲话啊。我探访他两个小时，他就讲两个小时话，我们只是见中讲了两句啊，因为他有非常的丰富的经验，这是我们非常佩服的啊，从他身上学习。尤其他要讲什么，他说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一生记在心里面。他说传道人需要得到启示，领受启示 ,revelation from God。 这启示不是新的启示，新的启示是假的啊。我们今天有些灵恩派的人哈，我们需要，我们要做先知，领受启示，告诉人你有什么问题，你要准备什么事，不是。我们不是领受这个，不是启示。启示是什么？这个启示已经在圣经里面了，这圣经里面的启示人不明白，甚至我们传道人也还没有抓住。领受了就是你明白圣经里的话，这个话能够讲出来，这个就是启示。这是我们全都人非常重要的工作。不是因为我们练了神学所以我们就能够讲到了，不是的，弟兄姐妹。你不是请一个全道人来，他有很好的那个神学背景，他是神学博士、哲学博士都是，不是。
他还是需要他吗？他还是需要领受神的话语。在他准备讲道以前，准备讲道的当中，甚至在他讲道的时候，他又领受神的话语呢传出去。这个谁能够做？我们有责任，传道人有责任，真的啊，我们有责任，我们不能谬讲神的话语啊。这个使徒保罗，但是这里保罗说什么？请你们为我祷告，使到我能够领受 utterance， 这神给我讲的话。我希望你为我祷告，我希望你为凡来到这里的那个传道人、牧师、院长能够祷告啊。这样，我们这样代祷的时候呢，这个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前面我有一个 picture 没有讲，是什么呢？这样宗教改革的时候，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是1517年10月30号开始的啊。那么经过二十几年，有人问马丁路德，他是改革家的第一代的，他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改变了教会的状况那么伟大，你的秘诀是什么？路德讲了句什么？他说 I did nothing, the word did it all。 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什么？神的道做成的，是他所传的神的道做成了，改变了这个宗教改革的状况，改变整个教会。路德，我们真的要佩服他，我们要为他感谢上帝啊！我们不是敬拜他，不是，我们不是像天主教一样、圣人一样，不是啊！如果没有宗教改革，你跟我今天不是坐在这里的啊，你是坐在荷兰很宏大的礼拜堂，你还是继续的过一个借着圣礼，七个圣礼就完成你人生，不是？是一个改革以后到今天。但是这个宗教改革，后来神学家有一句话，一个改革的教会需要继续被改革。A reformed church needs reforming. 这句话更真实的，400年以后，你看19世纪新的神学兴起了，那就带来好多不信的神学、不信的牧师、不信的会众，然后神的道就冷淡了。然后这个时代周围给我们的条件是什么？你要做这个，你要做那个，这个好，这个东西好买，我们人的心就往外面看了，然后我们最富了自己啊。那么这个教会重在改革以后，继续需要改革，是那么需要什么？需要神的道才能够改变教会的啊。弟兄姐妹，我们有些时候想，我们两个教会合并了，我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不想再提。我们一定非常好，但不是的，不是要两个教会，有一个教会有100人，一个教会几十人，加起来就很好，不是。 It won't be automatic， 不会自然就发生的，不然自然就坐满人的。传道人跟会众都有责任的，是什么？就刚才所讲的，我们心里的调整，我们需要为传道人祷告啊，这个才能够做成神的工作。那、啊、这是我给我的这个以弗所书的一个 introduction， 那个引言，让我们来思想。我希望我们以后讲以弗所书下去的时候，我们是能够 interactive 啊，我跟你是有交通的，你来思想这些信息的。但是在这里，我们心里要准备好。我马上讲一两点哈、啊，以弗所书啊，是写给谁呢？使徒保罗啊，使徒保罗，受信的人读者是谁呢？啊，我在前面我们讲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个是什么？他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下次我会讲的啊，这里讲什么？在以弗所的圣徒，在中和本以弗所，今天有些英文翻译本也用以弗所，但是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是什么呢？也不是原来文字，我说有几份重要的抄本，就是我们今天如果你有人传一个信息给你，一个电邮给你，你就 forward 就出去了，几百份都出去了。2000年前不是这样， 那个使徒保罗写了以弗所了，也写了以弗所的信呢，然后呢，弟兄姐妹很喜爱，好多教会得到帮助，他们就抄下来，保罗是第一本，他写的信呢，然后后来就抄下去，有几千个抄本的，整个新约圣经有几千个了，非常重要的信息。他有一些很重要的，甚至古老的抄本里面没有在以弗所这个字，没有在以弗所，啊。那么有个学问就叫什么 textual criticism， 经文批判学，啊，不要因为听到批判你就惧怕，啊，批判不是信的收集的，它是为了找出这个圣经，现在我们手上所拿到的圣经的抄本，那个才是原来最准确的，他就研究这个问题，啊，其中有不同的原则，有十几条的原则。其中的原则是什么？其中原则，那个经文越短的可能是越好的，越小的是越好。是为什么？因为可能有些后来抄圣经的人呢，抄写圣经的人，他就觉得，哎，我要把它讲清楚一点，哼，他多手了，他写了，啊。那么有一些最早期的抄本是没有以弗所的这个字的，啊，这个呢反而让学姐就想。没有的比较小的文字可能更准确，所以这几个的重要的抄本就影响以后的人，就去想到底这个以弗所书是写给谁的啊？不过有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最早期的教会大概在第二世纪初期到第二世纪中期后期，有好多重要的教会的领袖都说这个书是使徒保罗写给这个以弗所的，啊，那么这里好多的研究我不多讲了，不然就变得非常复杂，一个很大的学问，我就简单讲，啊，现在这个结论是什么？大概是保罗写给小亚细亚的教会，包括以弗所，也就是说，这以弗所书不是只写给一个教会，是写给小亚细亚的一个教会。啊，讲到小亚细亚呢，英语是 Asia Minor， 或者说 Minor Asia， 我就要讲一两句，因为你可能常常听到一些讲员讲小亚细亚，或者你教主日学的时候也讲小亚细亚，它到底是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呢？我在这里我就提供一些资料，让大家来考虑一下是什么用这个图，有一个 Minor Asia， 我在网页上可以找到小亚细亚，啊，你能够看到这些地方吗？啊，这是什么地方？这里其实是巴勒斯坦在哪里？对 ，Syria， 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是这里。小亚细亚是这个地区，现在的土耳其这个地方，上面是埃及的中东的这个，这个 Asia 亚细亚不是我们今天的概念的亚细亚，一定知道吗？我们说亚洲，我们讲什么地方？啊，我们是讲到中国，我们就讲到韩国，我们讲到泰国、印度，啊，我们讲到台湾，啊，这是我们后来的思想。最早期的时候，这些人呢，就给一个名字，这个亚细亚 （Asia） 是在这个地方。这个，那么这里呢，就是小的亚细亚。啊，我把这个图这里放大出来，就成为这里了。啊，这个图放大成为这里。那么这个以弗所就是在其中的地方，所以小亚细亚是指到这些区域的地方，也就是这里哈，啊，这里是亚细亚，这是小亚细亚啊，所以保罗写以弗所书大概是给不是只给以弗所这个教会，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受保罗信的一个教会，但他们都喜欢把那个信传出去的。好，我们可以开灯，谢谢。啊，我们可以哦，其实还有不要紧，大概都可以。啊，这个小亚细亚，就这个地区，这是土耳其的地方了。啊，其实很简单，给你一些资料。有时候我们学东西或者听到，也需要一些基本的资料。啊，重要的是在我们今天的后面。是什么呢？这写以弗所书的目的是什么？使徒保罗写以弗所书的目的是什么？ The purpose， 啊，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呢要学习的。 如果我们讲我们针对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说我们的应用啊，这里我们可以学到东西的。我相信我们学到东西，我自己也能够学到东西。那使徒保罗通常他写一个书信的时候，他都去针对某个教会的需要。举例子是什么呢？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当时的加拉太的一代的教会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因为犹太人，甚至犹太信徒，他们因为他的犹太的背景，就觉得我们现在从前是守律法的，现在信了耶稣了，我们也需要守律法。守律法没问题，但是有些人甚至说，我们如果不守律法，你就不能得救。哦，这个就变成了影响真理的问题了。因为保罗所教导的是什么？让我们得救不是守律法，让我们能够得救是信耶稣。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写了加拉太书，就针对这个加拉太那一片的教会的需要。哥林多前书，教会有好多不同的问题，有犯奸淫的问题，有祭偶像的食物的问题，有纷争的问题，啊，对不对？有怀疑，将来我们信徒能不能复活的问题。他不是怀疑耶稣复活，他怀疑我们信徒能不能复活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保罗写了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有些人批评保罗，啊，所以保罗写了这个哥林多后书，有不同的需要。提摩太前书后书是针对提摩太个人的问题，怎样建立他成为一个很好的保罗的代表，能够传道，所以就写提摩太前书。他也很奇怪，到了以弗所书，他没有特别讲什么问题。你回去看看，啊，我这样讲起来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开始讲以弗所书，我鼓励你多多看。你看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好像没有发现保罗针对什么问题，保罗没有，看来没有。今天一般研究圣经的学者公认的，看来以弗所书没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是保罗要讲的。那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不用写了？不是吗？好像我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都很好，都没问题，好多人都信耶稣了，我们需要什么？这个信耶稣的教会好多人不断进来了，你需要什么？你要栽培嘛。啊，他没有一个特殊的问题要吵架，他不是有问题有什么异端这个摩门教进来，没有。他不是有一个特殊的问题是一个耶和华渐渐的威胁我们，啊，没有，他没有问题。啊，他是一个信起来教会，他信了耶稣了，他说什么？他需要被建造起来，建立起来。所以现在呢，这个研究以弗所书的学者一般这样公认，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以弗所书的目的是什么。我用现在他讲，这是我的老师冯英坤博士所写的，他以弗所书的研究，我不仔细看，但我看不同的书，参考不同的书，但他用中文写得很好。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好不好？这个信的目的是否是要塑造受信人的身份？他们是神所创造的新人类，并教导他们新人类当如何生活。啊，这是旁边是英语的，我假定有些弟兄姐妹需要，啊，我就把它我自己把它翻译过来。啊 ，The purpose of this letter seems to be Paul's attempt to shape the identity of the recipients of the letter.塑造他们受信人的那个身份 ，to shape the identity。什么叫 shape 他们的 identity？ 一个人刚刚信耶稣了，好像以弗所教会，可能信了这几年了，但有些人还不清楚到底我们今天是什么身份。我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我是神儿女，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我领受救恩，这个救恩是什么东西？啊，对，这是我们 identity。今天也是我们的需要，你觉得是吗？啊，我跟弟兄姐妹一起准备来去思考这个以弗所书，这里好像没有针对一个问题，但是有基本的普遍的事情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身份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的身份是什么？这是很基本的问题啊。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以弗所书对我们这些没有问题的人呢，也是非常什么非常适合的 ，very relevant， 很 relevant。 你知道你的身份以后就怎样并教导他们新人类当如何新生活。我说 New Humanity 是什么意思？新人就是不一样的。我们从前在亚当里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旧人， Old Man, Old Humanity。 但是我们今天在耶稣里面，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我们是 New Humanity, 新人。这新人不是只给他个名字 Not just a name only, 而是上帝创造他，使他成为不一样的人。所以圣经有一句什么话，这个哥哥林多书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A new creation, 新造的人，新造的人。这个世界，我们讲到这的时候，我们要加一两句。世界跟我们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这个世上的人，你到外面工作，你到外面读书，这世界的人没有一个新人的概念。They have no concept of being a new humanity. 对他们来说，人就是人，人就是这样了。以前我的历史学的老师，在从来的，我在香港读书的时候，他是一个exchange teacher 过来，他讲历史，他这个老师很有趣，他美国人，老美，他写的字常常写错的，他的 spelling 不太好啊。我们中国学生、香港学生，我们首先学的就是学好 spelling， 这个老师常常写错，这是我给对他另外印象。那另外一个印象是什么？他讲一句，他说我读完历史以后，他说 human nature basically has no change， 人性在历史里面没有改变，经过几千年了。他讲话对不对？对，人没有改变，可能人看得好的还是好，人看得不好的还是不好，人就是这样，人活在好跟不好的矛盾的当中，这是一个人啊。那么这个人是怎样？如果你这样看人，人不会改变的啊。疾病永远在下去，悲剧永远下去，快乐可能有些时候，有些时候没。人生就是这样。读读希腊的神话 ，Greek tragedy, Greek mythology， 你就知道，人就是一个循环。矛盾、斗争，神跟天上的神跟地上人在搞来搞去，搞了，这是一生永远是这样，人不会改变，明白吗？很奇妙，很宝贵，什么？圣经给我们有不一样的图画，圣经告诉我们，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完美的，是好的，你可以好，你可以不好，但是在这个状态里面你是好的，但是人在历史里面经过改变了，这是犯罪堕落。以后的人都在堕落光景里面啊，但是这个不是那个故事的结束。 This is the end of the story,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不是，因为什么？因为有上帝拯救的计划， Salvation history, Salvation plan, 来到这个地上改变人啊。那个在这个当中，那个秘诀，那个契机啊，是什么？就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来到，道成肉身，然后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改变人，改变人，这是人新的人类的开启 ，new humanity。因为有这个信仰，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我把它这样称呼，我们跟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对前面有盼望。我们虽然说人是罪人，不是悲观的。我们只是正面的面对人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上帝提出了答案，我们可以有新的人类。今天的人犯罪，但是可以改变的。啊，在我传道的时候，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做其中的义工的工作是什么？我 volunteer， 是这个 prison fellowship， 在监狱里面布道，啊，有几年的时间，最早期的时候。一直到1995年我去英国读书之前啊，我去这个在香港的监狱步道里面，我探访的是什么？我们是要 Category A 的 Category A 的人，就是罪犯最重的 犯罪最重的，其中的人我探访他的，后来痛心的，啊，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去过教会，在澳门，啊，然后呢，他长大了，他就没有去教会了，不祥神了，然后出来干，就跟了坏人，尤其他跟一个警察合作，警察把他枪给他跟，啊，他就拿这个枪去打这个银行。啊，钱拿到手准备出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进来，一个女生进来，他慌起来，他自己他开枪打死这个人。后来他就找到牧师，就牧师劝他要自首，啊，这个人自首，自首就被判终身监禁。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在监狱的里面，经过20几年，我们也帮助他，他在监狱里面听福音。他就改变了，有这样的人。现在他出来了，还娶了一个传道人，女传道，是非常奇妙的事。人是可以改变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成为新的人类 ，a new humanity， 对吗？我们人可以改变。啊，我刚才讲这个新人类的那个内容在什么地方？只是空口讲，不是，圣经里面有，以弗所书就有，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那就是保罗思想，我们一起来读。因他使我们和睦啊，将两下合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了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啊，这里要翻译的是用 new humanity， 新人，这是以弗所书所讲的。以弗所书可能没有针对什么问题，一个教会什么问题，但是保罗的目的是什么？经过几年传道，他知道这个教会还有他的需要是什么，就是你没有问题的时候，这个信徒还需要被建造起来。要保罗要让他们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是信教的人，你不是救人了，你是信教的人。今天华人教会常常犯一个错误是什么？我们常常讲什么？我们讲老我，老我这个字，你注意，我传道我不讲的，因为我们常常我的老我又来了，我不讲这个，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讲老我的时候，你忘记你是什么人，你忘记你是新的人，知道吗？这个很重要的。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强调老我强调太多了，我们平常想我们自己想起老我想的太多了，我们忘记什么？我们忘记我们是信教的人。我们是 new humanity， 然后一个信教的人需要朝着信教的人方向去追求，这个才是基督教信仰，这才是基督教信仰，啊，才是基督教信仰。还另外一段经文是保罗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里保罗也是讲新人，同一个信教的人啊。这个老我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旧人。保罗这里提到旧人，或者我们还叫做老我，大家可以轻轻提过。他强调什么？不要再做旧人了，不要再做老我了，要学做新的人，这个才是我们的信仰所需要的。真的，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身份，我们信教的人，信人，学过新人的生活，你就不一样了。真的，以弗所书就是这样鼓励我们，从第一章开始，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啊，第一章第三节说什么？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啊，他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才开始讲新人，我们是怎么来的？上帝拣选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下两期要讲的，我给大家讲警告，我不知道我能够讲以弗所书讲多久，我不知道，可能我只讲第一章，请你为我祷告啊！我真的，因为这个讲是非常好的，我给你一个这样的例子啊， 我最喜欢最敬佩的一个传道人叫 Martin Lloyd-Jones， 他讲以弗所书讲了八年，每个礼拜天讲，他讲罗马书讲了十四年，到他退休以后还没有讲完他就退休了。我希望我能够好好讲，我需要你们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学习啊，新人啊，我 马上要结束了，我们一起来细想一些问题。什么真理的挑战是什么？我刚才讲这个主题是目的是什么？信教的人如果我们是上帝在基督里所创造新的人类，如果是这样，我们应当怎样过新的生活？这是以弗所书要讲这是新的人我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讲经的追求的一个方向，想还我们这个。平常我们想自己是什么？你是丈夫，或你是妻子，你是儿子，你的女儿，你是老板，你的上司，你的下属。我们常常用这些概念来理解自己，不能避免的。我以前是读社会学的 ，sociology， 用这些概念来思考人，人思考人的行为，思考人的关系，思考这个社会的制度思考这个社会的关，这个人的跟人跟人的来往，我们就是用这些概念，丈夫、妻子、儿子、女儿、老板、上司。我们平常都这样想，你有没有发现你平常的问题都在这里你是丈夫，你是妻子，丈夫跟妻子可能的问题，爸爸妈妈儿子女儿结了婚以后，你可能你还要思想你家里父亲母亲跟对方家里父亲母亲的关系，我们都在想这个问题。你在工作里面就想到上司跟下属的关系，对不对？我们都想这个但是有好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忘记一件事情很重要，以弗所书告诉我，我忘记我们是 new humanity， 我们是新的人。这新的人怎么生活呢？我问好多基督徒怎么生活呢？好多基督徒生活在虚妄里面We live in lies and falsehood。 你在外面工作，常常好多人就说我需要生活在 lies and falsehood， 假的里面。但是我们要是信教的人，我们怎么过活呢？我在大陆里面认识一个弟兄，几十岁了，年纪跟我差不多他说他从前是吗？他在单位里的老板共产党员当然老板就做什么常常是面对什么 bribe， 贿赂，怎么讲贿赂有些人又希望你帮他办一些事情，给一些钱你。中国全整个中国都是这样。他都很难过，他信主不久。很难过，我怎么这样生活下去呢？结果是什么？他就 quit， 他不做了，退休不做了。我们都面对很实际的问题。我们人是什么？有些时候活在仇恨的当中，常常有人得罪你，常常面对的事情，家里人得罪你，工作干单位的人得罪你，在学校的人得罪你，我们就跟平常的人一样，救人像救人一样，你恨我就恨你圣经里面怎么讲呢？我们是做新人还是救人我们是做什么？我是活在软弱的，我用点毒瘾的当中，还是做一个胜了又胜的战士？胜了又胜是启示录里面一句话那英语是 more than conqueror。 圣经里面讲到也是给我们这启示录有一个很特殊的作用，是什么？它也是 shape 我们的 identity， 塑造我们的身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启示录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是胜了又胜的人，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 我认识一个基督徒会堂的长老，在南湾，他告诉我，以前他信耶稣以前，天天抽烟都抽得很厉害，不能停止。有一天他听到耶稣了，他决心把他放下来。以前抽烟的时候，他回家之前，他开车所有窗门的 window 都打开，就在里面抽烟，抽够了就回家。信了耶稣以后，就把他给放下来。我们人是活在 addition of our weakness， 好多的这个状况。那信教的人怎样呢？就值得我们
我昨天晚上还在准备我的 PowerPoint， 这个写 PowerPoint 写到我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我以前讲到不用 PowerPoint， 但是我知道我的国语不好，还是用 PowerPoint， 帮助一些弟兄姐妹能看得明白。我准备的时候，我心就想一想，我看了看新闻，一看，我通常看了看 bbc.co.uk， BBC 是英国的。我就很喜欢看体育，那个 sport， 突然间让我 spot 到一个什么？昨天晚上，一个英国的拳手，他叫 Tyson Fury， 他就打败了叫 Tom Schwartz， 是一个从德国来的。Tyson Fury 是一个基督徒，他常常这样子，他过去打败了一个全世界最强的一个对手，得到最多奖牌的对手。这个 Ukraine 的这个人，但他后来两年，他突然间进入非常低沉的状况 ，depression。做什么呢？他去吸毒，他去喝酒，那人看他的人生好像结束了，完了，本来他要准备面，因为你成了冠军以后，人家向了挑战，你就要接受的，他不接受，所以他自己的冠军的地位都没有了。过去这些年，人没有想到，他吸毒，他喝酒，他胡作非为，他体重到400磅。过去一年他400磅，减到现在270多磅。昨天晚上他把一个从德国来的一个对手打败了。这是一个信教的人，他打完以后，那些比赛的一个人问他问题，你有什么感觉？说话跟我们讲。他第一句讲什么？我说感谢耶稣，他帮助我打胜。上个月几个月前，他被一个人打败，打倒在地上，应该是输了。很奇怪，他突然间跑起来，那就把对方打的。乱七八糟，那其实和那个 draw is a draw， 这些他把这个人打败，一个信教的人，他看自己不一样，所以是什么？所以是一个我们要做凡人还是做了神的儿女？凡人才是救人，神的儿女是信的，这刚才我的老板这个事情我讲的，一个信教的人，我们有不同的兴趣，我们对神的话语有兴趣，不是不理他。真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不要只是说这个神的话语是主流学老师的，是传道人牧师，不是其实真的能够建立我们信教的人的，是在你的神的话语里面。所以最后把这个总结起来，最后把它总结起来，希望给我们众人一些的鼓励，不是只是我在讲到，我们每个人都在真理上成长，就不一样了。甚至什么，如果我们这样开始讲以弗所书，我鼓励大家什么，其实以弗所书是一本充满宝贵真理的书，非常棒。有专家学者说以弗所书是保罗的思想，他用一个话语，保罗神学到了高峰点的时候，保罗思想最宏大的时候，最伟大的时候，他对真理非常把握的时候，虽然他只有6章 6 chapters， 不像罗马书16章，他里面装了非常宝贵的真理，所以他是一本充满真理的书，也能够让我们在真理里面生根建造，这里有两个 picture， 生根是什么？一个 plant 植物需要生根然后长大起来，建造是什么？建造是一个 building，一个建筑物，这建筑物如果起的规矩，它建造得起来。我从前不太明白圣经里面讲这个根基，建房子就根基。我这次去了台北就明白了，因为台北的房子是什么？它是好的房子，它下面一定有根基，你看得到的，就水泥做的。你在这根基上面有几个柱子，大概有些柱子是那么高的，从根基到这里。因为上面才是房子，一层的房子，这个根有根基了，这个房子就建立起来好了， 啊，以弗所书能够帮助你的。啊，因为它是那么丰富真理，它是什么？它是一本针对你的需要的书。可能我不能把它讲得好，但是如果你自己去读，啊，你就发现你的需要，上帝能够，耶稣能够，当你读的时候满足你的需要。好好读，不要读一次、两次、三次、十遍、20遍，你会发现的，啊。最好是什么？当我讲完道以后，你就说：“牧师啊，哎，其实这个道是什么意思？”啊，哇，我对这个以弗所书发现了什么，就很好。啊，因为这个缘故，它就是最实用的书 ，is most practical。所以我给大家的挑战是什么？多读这本书。啊，默想每个字、每个句，想它，想想它。啊，甚至用每个句、每个字、每个句来祷告，这是祷告。你有祷告更新吗？我习惯这样祷告，啊，这样什么？你就把一句话一个字背下来，你就默想这个话一个字，你要变成你的祷告，啊，那你求圣灵光照你，圣灵能够帮助你的，啊，我们说，哎，圣灵是好像触摸不到，不是的。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去寻求他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会被光照，啊，圣灵好像光一样打开照亮。让我明白神的道，最后我们行出来，啊，求神帮助我们。啊，最后的时候，我已经过了5分钟，我还想跟大家来唱一首歌，好不好？我们唱一首歌，这个歌是什么？活着为耶稣，活着为耶稣。我希望那个歌能够鼓励我们，活着为耶稣。我们请星星来给我们一个英文，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们起来来读一起唱啊。好多真理，回起来啊！
活着为耶稣真平安，喜乐之掌和永不干，洗脸水乃灵，我不慌。活着为耶稣，他在旁，求主祝我多些风力，求主祝我。
切的教导最终的高峰点都是在耶稣里面啊，我们爱耶稣，信耶稣，侍奉耶稣，跟随耶稣啊！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愿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道的时候，我们能够蒙圣灵的光照，让你的话对我们的心来讲话。我们谢谢主，我们把以后的信息，每个讲台的信息，每个传道人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讲员跟会众都一起来被你的话所感动，被你的话所启示，被你的话所影响。赞美耶稣，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向上一颂，
赞美赞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
我们领受主的祝福，领受完以后我们一起讲阿们就可以了。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交通保守光照，常与我们众位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